我记得我在一期节目当中，就在最近的一期节目当中曾经提到，当时有机会呢跟关桂敏先生呢碰过头，我挺感触，因为呢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听关桂敏的歌，结果在今天找文章的时候突然看到另外一个消息，感情国内很多五毛在造谣说关桂敏先生不在了。那同样网上有另外一位网友直接写了评论的文章，文章的题目这么说的，造谣也该造得像点话呀，关桂敏先生回应。文章上来提到，近来网上疯传神韵艺术团的副团长、前国家一级演员、歌王关桂敏先生因为肝癌病故等纪念关桂敏的文章。他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造谣造的也太离谱了。别说患癌症，那关先生早年患的肝病，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大法之后不治而愈。其实就在不久前，关桂敏先生在渥太华国家剧院连续演了五场。那文章也介绍说，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大江南北、被誉为中国男高音之王的关桂敏先生，从1983年因为医院诊断患了肝硬化之后，他的人生和艺术生涯进入低谷。后来他自己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所以使自己身心得到了全面的恢复。那现在关桂敏先生年近70，成为了神韵艺术团的成员之一。大家看一看国内跟他同辈的当时唱歌的人，还有几个能够唱、能够连续唱、能够半年在世界范围内巡回演出呢？我还是说那句话，人什么叫良心？面对事实，面对真实的东西，人不能撒谎。你媳妇儿跟你撒谎，你肯定难受；你老公跟你撒谎，上外头干嘛去？你肯定哭爹哭娘，对吧？所以你到底为了什么？为了五毛？为了五块？为了五十？还是为了你那缺了八辈儿德的什么东西呢？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七月初传出死讯，香港和日本媒体分别报道了江泽民病死的消息，引起了海内外民众纷纷庆贺。江的死讯极大地冲击了中共高层。为了辟谣，江泽民10月9号时隔2年多首次出席了官方活动，却显出衰弱不堪。外界指出，江泽民强撑病体现身，不仅是担忧江家及亲信的贪污腐败遭到清算，更是害怕他迫害法轮功欠下的最大血债受到公审。
7月1号中共党庆90周年大会，前任中共领导人包括李鹏、祝融基、李瑞环、宋平等人都出席露面，唯独现年84岁的江泽民缺席。海外中文网站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江泽民在一个月前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需要用仪器维持生命。
各位，本台在北京得到的消息，
6号傍晚，青中色彩的香港亚洲电视在新闻节目中突然以处理突发事件的插播形式引述北京消息说江泽民已经病逝。日本产经新闻7号更是发出大字标题为江泽民死去的号外。海内外网民纷纷议论说谢天谢地，终于死了，可惜死得太迟了。外面鞭炮声一片，真是举国同庆啊，很多网友在放鞭炮庆祝。湖北独立作家杜岛斌表示，江泽民当政13年，给中国带来了祸患无穷的灾难。
我认为这个人早一点死早点好，庆祝不死，老浪位这家伙不死，我们这国家好不了。他早点死，他活着干嘛呀？害人的，害国，祸国殃民的。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指出，江泽民的生死关系到团派和江派太子党的权力争斗，他一旦死去，其他领导人可能会做一些大的对抗动作，对中共18大的人事布局肯定会有影响。 十月九号，江泽民高调现身北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由工作人员搀扶入场。他步履蹒跚，老朽衰弱，大会期间打瞌睡，会议结束时需要搀扶才能站起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表示，江泽民因为害怕失去权势而遭到清算，强撑着以俯尸呆相现身。
我想这几个月来，就是江泽民肯定是处在一种根本就没有办法见人的一种状态。即使这次出来，他其实这种状态的话，大家也是看到的，就是已经是病骨之离了，感觉是强撑一口气。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江泽民强行的出来，应该跟当时黄菊出来差不多，就是给上海帮打气。但是我觉得他实际上已经来日无多了。
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列举了江泽民的十大罪状：一是出卖国土，二是隐瞒萨斯疫情，三是摧毁中华传统道德，四是六四窃取权位，五是对法轮功群体灭绝迫害，六是贪污腐败达到顶点，七是打压异议人士，八是迫害各种宗教信仰，九是扼杀民主，十是胁迫香港二十三条立法。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智囊阮明指出，江泽民一生中最大的罪恶就是发动了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残酷迫害。
江泽民的罪恶吗？不就镇压法轮功吗？是他最大的罪恶吗？其他的罪恶他都是继承毛泽东跟邓小平的，包括反人权反自由化，唯独他自己的方面倡导的就是镇压法轮功。不管他死不死啊，他的罪恶你总是要清算的吗？
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把上亿修炼法轮功的普通民众推向对立面，动用全部国家机器铺天盖地的镇压，并伙同中共将迫害延续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34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目前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多个国家提告了50多个诉讼案，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起诉迫害首恶江泽民等30多名中共官员，成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奉劝中共领导人与江泽民及其死党划清界限。
我们现在呢，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北京大审，就跟当年的纽伦堡大审是同样的意思。我们为司法的正义，为了要让中国的历史看到那些残害中国上亿同胞的这些血腥刽子手他们最后的下场，中国人应该要最后来进行这样子一场审判。
江泽民七人一书在大结局中预言，将会有一天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联络各国大法官组成陪审团，在天安门广场对江泽民进行公审。
一位来自广东佛山2岁的小月月，在2011年意外地成为了全球聚焦的悲剧人物。2岁的月月连续被2辆车碾过，先后经过的18个路人见死不救，最终挽不回小女孩幼小的生命。小月月惨剧在海内外掀起了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每个人都在反思，是谁让中国人丧失了最后的道德底线呢？十大禁闻之五，我们一起来回顾小月月事件。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在得以保留下来的视频监控记录中，我们看到月月被车子碾过，在7分钟内18个路人经过，对她弱小的身体挣扎在血泊之中，视而不见，默然离去。最后的第19个人，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抱起了月月，不过已经太迟了，小月月住院后伤重不治。月月的遭遇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引发了中国国民的大讨论，也让西方人目瞪口呆，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一个小女孩被2辆车碾压，大众不管不问，类似的新闻标题传遍整个互联网。人们在谴责2名肇事司机和18个路人，同时也开始反思中国社会道德良知彻底沦丧的社会现实。2006年，南京市民彭宇因为扶起一名老太太，由见义勇为变成了肇事者， 这一起民事诉讼案开始颠覆人们对社会道德良知的正确认识。在这之后，中国社会见死不救，见义勇为被诬告，冷漠事件层出不穷，养成了麻木不仁的性格。最近，首都经贸大学等三所高校联合做的民调发现，高达87%受访者坦诚，如果见到路上有人摔倒，不会主动搀扶，避免惹麻烦上身。旅居美国的政论家陈破空认为，这个现象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
因为这中共政权建立以来，他一直就在跟人类的良心良知作战，他一直到把人类的良心良知打碎为止，说中国社会已经没有正气，被中共的这种以政治手段打压的这种良心，人的恻隐之心已经消耗殆尽，然后没有什么见义勇为。
去年年底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钱云慧惨死事件一度轰动海内外，案发后当局对死者家属、知情的村民、公民记者进行未经审判的抓捕、恐吓、威胁。除此之外，维权律师高志胜失踪长达一年多后，近期突然又被判刑。还有维权艺术家艾薇薇、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揭黑记者王克勤、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维权人士王立红等人，都是因为帮别人维权而招致中共的非法迫害。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认为，中国人发现做好人总是要付出代价，遭到无情打击，最终选择用厚厚的冷漠来包裹自己。
我们也知道这些张照片，就是一些法轮功的学员在前面他们去请愿练功，被警察踩在地，用大皮踩在地下，那周围的人就说这叫贪官，不能说这些人其实都没有同情心，但他们现在就知道，如果你要表达你的这种同情心，会给自己找来很大的麻烦。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李天笑指出，中共对提倡真善忍的法轮功造谣污蔑、严酷镇压，在中国社会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
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误解和仇恨，这种冷淡的这种作风，实际上到后来就延续下来，对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助长了这么一个风气。就是说社会普遍的，就是你打压也好，我不管你基督教受打压也好，你法轮功受打压也好，你现在是陈光诚受打压也好，你高志胜被抓进去怎么弄，我不管，不管我的事。那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延到一个日常生活中，比如一个小女孩小月月，她也必然是这样。
小月月惨死在冷漠无情的血泊之中，或多或少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有多少次中国人民选择了冷漠无情，同样把自己置身在血泊之中。
而东方日报呢，面对从元旦这一天一直到二号发生的这种类似的事情呢，他写了一篇类似评论性的文章。评论性的文章直接就说中共完蛋了。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农村包围城市，维权与时俱进。文章上来提到，全球各地辞旧迎新之际，内地却是以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来迎接新年。这意味着神州大地今年将烽烟四起，国无宁日。他说，当下中国饱受着内忧外患，执政者能否稳住大局，摆脱困境，不仅关乎到政权的存亡，也关乎到整个社稷的福祉。我自己觉得呢，今天中共关系到的就是自己政权的存亡，其实没有什么存了，而是什么时候亡，什么时间亡，以什么样的形式亡。而作为老百姓来讲，提到社会的社稷的福祉呢，我作为中共来讲没有什么社稷不社稷了，而老百姓的福祉确实取决于咱老百姓自己。你让我说还是这句话，如果你今天想选择的话，就是退党退团退队，直接从精神层面上根除掉中共对我们的影响。当精神内在的精神解脱之后，人这一面焕发出来的全新的概念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到，只要你做到。当如果更多的人跟共产党说不的话呢，整个社会的福祉，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的利益呢，就会保存得更好一些。否则的话，冲击可能更大一些。原因就是共产党亡，那是必定的， 以什么样的形式的亡，付出多少代价，取决于咱们老百姓本身在这件事情的作为。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前中共党魁毛泽东已经死去了30多年，但2011年的中国大陆围绕他的争论却十分激烈。一方面，学者民众纷纷要求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另一方面，一些左派人士对毛泽东却大肆吹捧，为文革辩护。十大禁文之九带给您2011年的披毛热。
今年2月份，海南省文昌市的一座10米高毛泽东塑像被开发商摧毁，断为5节。网友说，这是史上最给力的拆迁。而5月份曝光的毛泽东下跪像，更是让民众叫好，一时热传大陆网络。大陆著名经济学家毛于轼发表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隶属毛泽东的罪恶。他指出，毛泽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他热衷阶级斗争，造成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而文化大革命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殆尽。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5月23号，大陆左派网站发表所谓公诉书，号称毛于轼诋毁中共和毛泽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控告毛于轼。对此，毛于轼回答说，正等着起诉呢，这样在法庭上可以辩论得更清楚。民众则希望开庭时最好能电视直播。
我想毛泽东的罪名要列出来啊，我想这个几本书都写不完的、啊。但他敢不敢这个电视播放出来，让大家都看？共产党不敢，这个全部一播出来，共产党就要完蛋了。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76年死亡，一直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统治期间，中国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仅文化大革命就有一半的中国家庭受到迫害。美国《新闻周刊》因此把他列为20世纪三大杀人魔王之首。近年来，随着历史真相的逐渐揭开，毛泽东的真实面目逐渐被曝光。2004年底，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人们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更加清晰，对毛泽东的批判在民间已形成热潮。今年2月，民众在网上讨论将毛泽东的尸体移出纪念馆。5月底，北京知名作家铁流倡议全国幸存的右派难友起诉毛泽东的罪恶，要让毛泽东腐尸出堂，头向下墙。与民间相反的是，虽然中共很清楚所谓的毛主义是灾难，但他不敢也不愿意清算毛，因为如果清算毛，中共就必须面对真实的历史与自己的罪行，必然也会失去政权。
共产党就知道政权以后，这个一定是在说假话。到现在还相信毛泽东伟大英明的领袖，还封杀历史，不敢面对反右斗争，不敢面对三年人后，不敢面对大跃进，不敢面对人民公社，不敢面对文化大革命。
今年9月9号，毛泽东死去35年的日子，北京、上海、重庆等18省市举行纪念活动，公开挺毛。有些人甚至叫嚣要复辟文革。如此一来，不敢清算毛的中共挺毛的后果是什么呢？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当前中共危机四伏，为了维护统治，中共继续高举所谓马列主义毛思想来打击异己，也更加依靠镇压和宣传的老把戏。于是以薄熙来唱红打黑为代表的红色魔影一时笼罩中国，但毛派的嚣张也只能使更多的民众对共产党彻底失望。提议废除毛泽东纪念堂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指出，实际上，即使有些老百姓参与纪念毛泽东，也并不是真正的纪念毛，他们只是借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不管当局对披毛挺毛的心态如何，但民间的披毛热潮却是一浪高过一浪。十月份，湖北省仙桃市6位80高龄的老干部倡议将天安门的毛泽东像换成孙中山的头像。随后，云南昭通也有一批包括前任县委书记的老干部公开发声，呼吁撤换毛像。
韩国制定出难民法，以保护难民和难民身份申请者。这一法案于2009年由韩国国会提议，三年后终于通过。下面请看本台从首尔发回的报道。
2011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总会通过难民保护法。由于韩国原本仅有难民认证条款，本法案的通过意味着韩国正式制定出了独立的难民法。2009年，韩国国会议员黄佑吕、郑孟准等24人发起提议案，及有关难民等人身份和待遇的法案，其重点为禁止强制遣返和支援难民申请者的生活，以及对关押难民申请者的限定等内容。提议案的代表发起人黄佑吕对国会通过难民保护法表示祝贺，虽然以前因为国内法不够完备，难民未能享受应得到国际公约保障的权利，但是如今韩国也将迈入人权发达国家的行列。联合国难民机构韩国代表部对韩国通过难民保护法表示欢迎，这次通过难民法对韩国难民保护程序以后能得以系统性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韩国自1992年加入联合国难民公约以后，由于难民待遇比其他发达国家相对恶劣，直到最近还在受到舆论的谴责。特别是在过去数年间，韩国强制遣返未能获得难民身份的十余名中国国籍法轮功学员回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此，本法案通过之后，能否停止强制遣返法轮功难民，受到各方关注。新唐人记者姜文庆，韩国首尔报道。